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机会，主啊，你还给我们一颗心来寻求你，主啊，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爱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还有一颗心，主啊，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真是恩待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更新我们的悟性，主啊，这是你真是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功，主啊，他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无限，哦，主啊，这么丰盛，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人实在是太渺小，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真是乐意施恩给我们，那么消失在你的无限里面，消失在你的大里面，你消失在你自己的广阔里面，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希望有一个系列将这个题目就是讲到我们人对神认识的几种情况啊，这有的对弟兄只能是一个复习了。那实际上我最近觉得神真的很大，真是太奇妙，像真是每个人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个人都不一样，希伯来书的认识跟那个跟老约翰差距也很大，老约翰跟保罗差距又很大，每个人在认识上，所以我们有机会会谈。神真的太大了，实在是太奇妙了，真的很奇妙。所以一个基督徒哈去认识神，我觉得，哎呀，真是太有福了，我觉得而且真的神也乐意我们这样好好去认识他，而且真认识他。那这里呢，我们要提到人对神认识的几个情况。那我们圣经里面很奇妙，这些词在圣经里面都有，不明白，还有一个要晓得，就是想要知道啊，这些都有，还有真知道，还有旧知道，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啊，有没有接上去？还有一个我没写，我故意不写。
已经知道全知道
啊，我已经讲过全知道。这个全知道就像神知道我们一样的知道。对，还有一个全知道。我不能都写，都写。啊，感谢主。所以呢，这很有很还是很奇妙，那么巧。那这里呢，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开头的话哈，然后我们分几个点，因为这对一些过程弟兄姊妹，我觉得有他的需要啊。那第一个前言讲到人对神的认识啦，这两大问题，一个是对神认识的问题，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对神认识的问题，一个是信心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不明白，这主要是讲到不明白啊，今天这个题目主要讲到不明白啊，就有几个题目没有写清楚啊，不明白，那这个不明白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再讲到为什么不明白，然后再讲到如何能够明白，最后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好，所以这个题目弄得不大最好，人对神认识几种方式，今天最主要是讲到不明白，用不明白来说，这给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一个警戒了。这一系列的题目给我们提醒一些警戒，那给我们圣灵一些光照啊，这是一些光照啊。第一个我们提到人对神的认识啊，这个认识的情况呢，我们念一下好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预备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特别提到啊，讲到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使我们就不再做小孩了，长大才能不再做小孩，这是保罗的比喻啊。做了小孩就容易中人的诡计啊，和欺骗啦、法术啦，随着这样随着这个异教之风 摇动飘来飘去，这个很糟糕。所以这里提到的啊，怎么能够长大成人，他就讲到认识神的儿子这一长大成人啊，这个认识。那所以一个属灵的光景实际上都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啊，这个认识呢也实际上一方面也讲到信心了啊，因为讲到信在过程当中实际上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你看对神认识多么重要，你看对我们讲到撒旦来讲，你看撒旦，你看他堕落到一个地步哈，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堕落的？因为他很不认识神了。你看第一个他能够跟神抢夺，能够想要跟神同等，你就知道他不认识神。一个受造物怎么可能跟神同等？他还要人称他为神，因为那些神的全能什么都不在他的身上，他根本抢都抢不去嘛，他是受造之物嘛，所以他才会跟神争论啊。你看我们都在约伯记，我们有机会再来提。那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对不对？神已经做见证了，神已经说了，说约伯是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不是？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已经说了，然后撒旦呢？撒旦还要照他所认识来跟神辩驳。我们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愚蠢了。这撒旦真的很愚蠢，这是堕落的。好，所以这是一个，你看，所以他不知道。啊，他不过是照他所认识，神早就知道他是怎么认识耶和华的，神早就知道。然后你要知道，撒旦的力量还是在受造之物的范围，是神给的。好，这一点。那因着不认识呢，所以就显得人就很可怜。那亚当也是一样，不认识神啊，他不认识神的心意，要他吃下生命树啊，所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所以他就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应付撒旦。没有办法应付撒旦，所以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好，那以色列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去拜偶像？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嘛，不认识神嘛，这么荣耀、这么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竟然去拜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好，这是一个。还有没有神的人，他不知道有神，他当然生命上说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因为没有指望，所以人就一直通往坟墓，这都是这些哲学家讲的，就是通往坟墓，没有出口的这个谷底。卡缪所讲的，尼采讲了，他讲很过分的话，他就讲说人生最好的是什么，他说你们已经得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人生最好就是不要出生了。然后第二好是什么？第二好就是现在死了。神经有问题了。他后来五十多岁的年日里面，有一半的时间大部分都在精神病的里面嘛。他写的书都是精神状态好的时候还能写，人真的很可怜。所以就说因着不认识神产生这一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就影响他在神面前的生活。你看，你一个人当他认识神是保护他的神，神是看顾他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就把一切需要就带到神的面前啊，让神来成全啊，帮神来保护他，来看顾他，来祝福他，因为他对神认识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所认识的神就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向神祷告啊，那他知道神会答应他祷告啊，所以这一切就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一个人若是认识神是信实的，那他里面也会刚强起来啊，他里面也会有信心来生活啊。所以一个人若是能够认识神是医治我们的，那你也会有信心病痛求神医治啊。所以一个人他若是能够认识说神是爱的神，那他里面也会神的爱，真的这样的啊，也会有爱在他里面。那这都是讲到呢啊，在过程中我们在时空里面对神的一些认识。那所以这个认识很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也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生活。认识到哪里，好像我们里面的光景它还能调整到哪里啊。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认识神的儿子，你可以长大成人嘛。认识的度量实际上也是根据我们里面真实的分量啊，你里面的度量真正能够 跟你里面的度量就能够说出你对神认识的那种分量。那所以一个人他能够认识神，实际上当然这里提到都是有的是因着神的作为而来的，在神的在经历中来的，在经历中，在过程中，在经历中来的。那就像那个穆勒也是一样啊，他是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活活的真神，所以他知道一切的需要怎么样，神都会负责，所以神就用他办一个孤儿院，所以他不向人要钱了，不向人要钱，他就凭着信心就养活上千个什么，上千个孤儿嘛。好，那非洲我们都知道那个小黑人，那个毛三脸已经讲了好几次，在毛三脸他没有父母，没有父母他就认识这个神是他天上的父，所以他有什么需要他就站在神儿子的地位，那直接向父要，他知道父上一切的责任呢、啊，他知道父神看过他，所以就影响他的脚中啊。所以你看那个小黑人，十几岁的小黑人，他能够影响别人了、啊。他在床上，他能够影响这些水手啊，让这些水手不再酗酒了，也不再打架了，让他也能够唱诗歌啊、信耶稣啊这样子。那上了大学，能够影响校长，能够影响校长，影响这些新生，这些属灵的光景都能够被更新。比如说，都能够影响这些人。就没有别的，就等于他里面真实的认识了。好，那穆安德烈也是一样，我们都读过他的书，你就晓得他就一个认识，就是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他就借着这一点，他就能够影响力是历代征途，带领他们能够好好跟学习跟神交通啊，能够跟神交通。那这些都是在经历上哈，对神的一些认识，所以所带下来的哈，那也就影响。不但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啊、哦，这实在是也能够说出啊，他认识到哪里，所以他的生活对整个认识属灵的光景就到哪里，非常影响啊，我们里面是属灵的光景啊，这是讲到对整个认识。第二个，我们提到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问题，那这个认识问题当然就带下信心的问题了。因为神我们看不见，我们就用信心跟他交通嘛，大家关系嘛。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念一下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你的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凡以信，以自己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直在信的里面。然后呢，他不但是因信而得称为义，而且义人还因信得生。那所以对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时空中对神的作为，我们都以信心来支取。注意好，在时空中对神的作为，都是用信心来支取。所以你看白虎长啊，他的仆人还瘫痪躺在家里边了，甚至也很痛苦了。那耶稣就哎，很就很痛苦，但是耶稣就告诉他啊，那我去医好了，我去到你家去医治。百夫长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啊，他能够对主有这样的信心呢、啊，所以主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他说：“照你的信心的啊，给你成全了。”所以这个百夫长这个仆人就好了，所以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实际上在啊时空里面对神的作为的支取，都是借着信心，都是借着信心。那主耶稣也是讲过这样的话，对。换血肉的这个妇人是不是他讲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这个妇人就痊愈了。那这些都是讲到说在时空中借着信心来支取，来享用神的大能，要注意这些都是讲到在时空中啊对神作为的支取啊，你能够享受大能，显神所显出的大能，都是在时空中用信心来支取的。那还有一点我们也知道，就像我们知道耶稣的血怎么能洗净人的罪，也一定怎么借着信心嘛，是不是借着信心你认罪悔改，你支取宝血的功效，你才能享受赦罪的平安、啊、
那这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上面我们所讲的，你就注意到都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有没有？都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来认识属灵的事情，来认识荣耀中的事情，都是站在时空的立场来支取神所给我们的，也都是在经历什么？经历神的作为。一讲到经历，那就是讲到在时空。那这是一个，所以你看哈，所以保罗他悔改的时候，他这悔改的动作是在荣耀中发生，还是在时空中发生？对，在时空中发生。为什么？因为你看见是怎么荣耀中的耶稣在时空向他向保罗显现，对，他是在时空中发生。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时空中的工作，让人让他悔改，因为什么？因为还是一个救人嘛，这点我注意。所以这个悔改的发生，当然是出现在时空中，所以他当时他是看见一个向他显现的一个复活的主耶稣，他看见一个向他显现的复活的主耶稣，但是他还没有什么与基督一同复活，好，这很清楚啊。所以呢，他也没有得着一个复活的基督活在他里面。那等到保罗他后来第二个动作，那就是在我们说在另外一个境界，在荣耀中看见了基督，才成全了这个救恩在他身上，这是看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这很奇妙哦，就说这是在复活，因为在复活这叫另外一个境界。当时保罗悔改的时候是在时空里面，没有错，耶稣在时空中向他显现，所以他的悔改接受了啊，他悔改了，耶稣的血洗净他的罪，他知道他错了，人家基督徒所传的是对的啊，他杀害错了，他向神悔改，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一直做见证耶稣是基督。但是很奇怪，他里面还是一个旧生命啊，他这个旧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在荣耀中，他看见在荣耀中的耶稣向他显现，是显现在时空中，所以这旧生命本来就在时空中，在时空中圣灵感动他，圣灵动作坐在他身上。那但是等我们能够进入与主同死同复活，能够有这样一个同坐在天上的事实，这样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能知道你在基督里？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基督他是在荣耀中，所以这个成全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也是在荣耀中。因此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因为荣耀中所成全的才带到永远的，这是第一个，对不对？荣耀中所成全的才带到永远。第二个，旧人不能进荣耀中，一进入荣耀中都是已经怎么样？所以保罗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当他一进荣耀中的时候，就是进入什么？就进入复活里面了。所以进入复活里面，所以他马上喊出说：“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他帮他怎么进入复活里面？所以这些还有一件事情，在荣耀中都是怎么带到永远呢？很重要，在荣耀中是带到永远了。所以那以及说带到永远，不是说什么在荣耀中都是怎么样已经成就的，都是已经成就的。所以他一看见，他是看见已经以及的同定十字架，他是看见已经成就的，在创立世界已经成就的，一看见就怎么样就得着了，看见就怎么样就知道了，看见就进入了。因为荣耀中不像时空嘛，时空看见了你要伸手去拿，它不必，那个没有时空嘛，一看见就得着了。所以你会注意到，无论是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了，无论是加拉太书也好，无论是尤其很明显的哈，无论是那个罗马书也好， 尤其在这个点上，罗马书第六章啊，保罗非常注意，你要读啊，非常注意用两个词，一个是知道，一个是什么？一个就知道，一个是看见，这两个词，他不用信，他不用信心，不用信心这个词，啊，很少用那个，他在说明呐、啊，你们若以基督同死，就信必他同复活。那实际上就用这个来说明，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访问罗马的弟兄姊妹，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归入他的死嘛？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死的家，都讲这知道，他不讲信，因为一进入荣耀中怎么样？进入另外境界就怎么样？已经看见了嘛，成为事实了嘛，所以他就不讲信心。所以这个时空中跟荣耀中实在是两个一个很大的区别。好，所以我们在时空中当然用信心来支取啊，就支取什么？支取神的作为，支取什么？支取神的全能。好，但是新造人呢不是这样。现在，所以你在信心的里面，在过程当中，你是得，所以你看那个穆勒，没有错。你看穆勒，你看穆勒，他有他真的信心，他经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啊。看他这么有信心，你去学这个信心的榜样，你去学信心的榜样。但是，纵使你有你怎么样，你去学这个榜样，不见得能有这样的带领。然后，但是你最重要的什么？你不是去看这神的作为，因为穆勒所显出来的信心的见证，就显在时空里面，就是神的作为。你不是去看这个神的作为，然后怎么样？求神加给你信心了，你是应该怎么样去得着这位怎么样让人有信心的神吗？你才能够显出这个见证啊！你不是从作为上去经历它，作为的经历我们去经历都是有限，对神的经历都是有限的。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在时空中去经历神的作为去经历，而是什么？是得着一个得着神而真认识他。好，你认识他不是在经历里面去认识他，而是得着神去认识他。好，这是后面我们再提了。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在时空中都是讲到信心，用信来支取，这没有错。但是一进入荣耀中就不再讲信，因为都成为事实，都是讲到看见，都已经知道，用这个来说明了，这个说明。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一系列题目，因为对一些过程中弟兄姊妹，所以我就觉得需要一些提醒，一些警戒。那第二个我们讲的不明白，我们讲的不明白的光景是怎么样啊？我们常用这个例子，常用这个例子比较印象深刻，不明白的光景。你看这一段话真的很奇妙，我们来念好，这主耶稣在地上，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话。啊，约翰福音12章28节29节，预备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那这里有几种情形要发生哦。你看，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啊，这所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就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什么？有天使对他说话。有天使对他说话，对，端这句话你就知道，同样一个神，同样一个动作出来怎么样，人的反应都不一样。这就是啊，这人的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所以当时有几种不同的听法，同样一句话出来啊，当时有几种不同的听法。第一个，我们很明显的啊，听见。他听见的时候， 听见了打雷的声音。过去我们在之前在那三十年前，这些牧师常常用这个来讲我们。是啊，就是一样是听雷。人家整个话出来，他听打雷的打雷的，听不懂他讲什么，是不是？打雷的是轰轰响，不晓得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内容。你知道打雷是什么？打雷是神的一个能力啊，它是一个能力，它只是能力。因为神说话对受造之物怎么样，都带着能力嘛，是不是？它是碰见神的一个作为，碰见神的一个能力嘛。那这是对受造之物来说，但是对人来说怎么样？一定要话，你不是要碰到能力，你一定要听到话，听到他说什么话嘛，这才是最重要。结果这个人真的很，真的很差，就是好像一个受造之物一个立场一样。结果就听到是打雷的声音，他感受到那个能力，但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明明是话，他是一个话语却听成打雷，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他在打雷了，他精神打雷了，轰轰响，他不晓得他讲什么，他知道有能力在里面，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二个还比较好一点，这里讲到什么？还有人说什么？有天使对他说话，这很奇妙，有天使在对他说话。那你知道这是，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话。那天使当然说天上的话，那所以他们知道说。这个不懂，但是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属天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奇妙。很多时候，有时候你听了、啊、听的话，你说是不懂，但是很奇怪，你知道这是属于神的。我们常常在外面聚会，在有的第一次见面，但是很奇妙，他们会跟了、啊，他们会跟，会受吸引，会跟随。为什么？因为知道这虽然过去从来没有听过，怎么会这样？好像这个落差很大。好、哦、就跟他们想法很大的不同，但是他知道这的确是出于神的，这实在是出于神的。好、哦、这样他知道这是属天的话、哦、天使。所以这天使的话当然他需要翻译了。天使第一个要圣灵来翻译，还有使者要翻译。所以老约翰看到异象，有没有？看到异象，异象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限的形象，把那无限的荣耀中的无形的荣耀呢，用有限的形象来表达，所以常常看不懂，我需要使者跟他解释。这个保罗身上就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他站在时空嘛，一提到异梦异象，我就都不清楚，因为站在救人的立场，救造的立场。好、哦，这点我们注意到，所以救人救造才讲异象讲异梦，那这个东西他常常会有不懂的情况，所以像这里都需要使者来翻译来说话，那。这里就比较好了，他知道是话，因为话是对人呢，作为是神的作为，这个打雷这个作为这个能力是对受造之物了，受造之物对神话的对神的反应才是能力啊，他感受到能力、啊，但是人对神的反应不应该只有感受到能力，应该听见他的话，啊，所以话是对人呢、啊，作为是对受造之物，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清楚了，是吧？还有第三种情形，哎，是老汉听见了，是不是？有没有啊？不听见怎么记载下来？他听得很清楚啊、哦，对不对？如果老汉没有听见的话，这个圣经要怎么写？他说，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怎么样？就打雷了，是不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这么写？对不对？老杨应该这么写吗？应该写什么？你都觉得很好笑，应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天上就打雷，就这样，然后以下就什么不写了，什么都没有写。啊，刚是感谢者，你看老杨听见，所以听见了他会记下来啊，我们现在才能懂啊，才能懂啊，所以很奇妙，神就让老杨能够听得懂啊，听懂啊，当时耶稣说了什么，哦。耶稣说的什么？就把这个耶稣所啊父所说的父的反应所说的这些内容才能够记载下来，记载下来，知道他讲什么，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属灵的事情实在很奇妙，没有错，他只是记载下来，记 低了下，但是他这句话，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还是不能了解了，当时真的不能了解了，是不是？这句话真正能够明白，真实能够明白，是等圣灵下来以后，我们现在才能够认识的。的确是这样啊，因为讲到，比如说他在提到，你怎么样？什么叫做荣耀你的名？父啊，你要荣耀你的名。什么叫还要再荣耀？等圣灵下来以后，你知道没有错，父怎么荣耀他的名？就是过去来说，这世上，无论从神所做的、神所造的这一切的受造之物，神所造的这一切的受造之物，或者从以色列人身上，当然在过去创世以来，都显出神的荣耀了。他早就在各样的受造之物当中，得着他得着的荣耀了。但是他说怎么样？他说还要再荣耀，是在耶稣身上早就已经显出他的荣耀，他说还要再荣耀，是指着将来怎么样？更是有一个荣耀，什么荣耀？我们都知道，当教会怎么样，装饰整齐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怎么样？长子带领众子进荣耀中，当时就属于是带来的时候，这荣耀都远大于先前所有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万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嘛，把这创世以来人所看不见的神，借着所有的受造之物，把它彰显在，彰显，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主耶稣当时讲这句话，实际上来汉听得清楚，但是真正能够明白，还是到圣灵下来以后带进启示，才能够真正明白。所以这些呢，都是为神做的见证啊，为了让我们认识神。所以当时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当时讲了很多的话，有人就说打雷了，有人说是有人听了以后，连门徒都不明白呢。圣经里常常这样记载啊，不明白，那不明白又不敢问，尤其关于十字架的事，他们到最后怎么样？他们都不明白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圣经说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明白。等到圣灵下来以后，耶稣成全了救恩以后，圣灵下来，才另外兴起保罗来传。因为当时实在是不能讲，实在是讲也不懂了。主耶稣一直讲他要上十字架，当时门徒们都不懂，讲他要死，然后他要复活，门徒们都不懂，对不对？那他怎么可能说我死你要与我同死，我复活你也同复活？这个差的更大了，这不能讲啊，不能讲啊，这乃是奥隐藏的，将不能明白啊。而且他们问到这里不敢问了，那你就知道很奇怪，他们就没有一个力量去问了，没有一个力量呢，不能再问了，好像问也不懂啊，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不懂了。等到圣灵下来以后，我想他们真正蒙恩的就能懂了。好，所以他们听见了，都觉得有时候在讲到耶稣的话，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真的这样啊，因为很多启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等到主耶稣就特别讲到，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才带你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今天读圣经，这句话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耶稣说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能够怎么样引导你们，让你们怎么样明白，而且进入这一切真理。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给四福音一个打结的话。耶稣讲了这么多的真理，在圣灵里，在地上讲了这么多的话，这些话怎么样都要等到圣灵来，才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所以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怎么样，他来活出，他来成全啊。简单一句话，都不是在人身上要求了，都不是伦理道德了，这都不是伦理道德，不是一些说法劝说，一定等到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他自己来成全了。这讲得很清楚，我们才能进入他这一切的真理。所以当时都进入不了，不要说不但进入不了，根本有时候听话都听扭曲了，听不明白嘛。所以就是不明白，这是讲了一个人堕落。我是觉得人堕落真的很深啊，真的很深啊。你从撒旦的身上就能够反照出来，我们刚刚讲的，真的他对神真的非常不认识了。而且你看好几次试探者，一试探完了，一显明了，好了走了，又来了， 怎么样，起起伏伏啊，很起伏性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受造之物，真的，我们今天就讲到一个堕落的情况，所以叫人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话，跟神的落差很大，跟神的那个距离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哈，当然那是是要问我，传授十架经会不会灰心？那实际上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哎呀，他们就听那个道就可以的啦。我觉得说这听那个道就好了，他们也不渴望也不追求，就听那个道就好了。有时候想一想，但是另外一面想想也是很可怜，我也算是不清楚，这没有办法，没有人解开。好，第三个，为什么不明白？你的助理就讲出来，为什么不明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来。那偷进人家捞容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人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看，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他们学习还不明白，怎么还怎么样？他这提到他被各样的私欲引诱，那还有一点呢，他在最终他怎么还在学习？那就像那耶利米书那讲到那些先知所讲的话，当就像这个先知一直在讲，他们也一直在聚会，也一直在听，但是怎么样，罪也一直在犯，一直软弱带着，先知一直在讲，他们一直来，然后呢那个照样转，就一直就这样转啊，就这样，所以这就讲了很严肃的事情了。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为什么最主要是这些妇人当负罪恶，有各样的私欲引诱，无知嘛，所以被捞拢了。已经信了那么久了，一直学习，还是不能明白，还是被捞拢，还是被私欲所引诱。那所以这里呢，为什么会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他不会懂得属灵的事啊，不明白，不懂得属灵的事。那这个跟这个里面当然了，罪的引诱啊，肉体啊，这都涵盖在里面了，来了世界的霸占各方面在里面了，所以当然他不会明白嘛。尤其第一个，他讲到罪就隔绝我们跟神的关系嘛，罪的跟神的关系一隔绝，所以就是我们软弱啊，无知啊，是这样啊。所以他也不觉得说神给他力量，他也不觉得要从那里面出来了。所以有的哈，实际上啊，神给你力量，从那里面你就应该有一个心从那里面出来。像有一个、啊、台湾的好久以前了，有一个弟兄，他本来很会偷，很出名的扒手，从北偷到南，偷了好多钱了。后来就有一个他的同伴了，有一次啊，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所谓洗手不干了，神光照他，他真的悔改了，他真的洗手不干。后来他的同伙来要他卖那个像饮品啊，这些所谓过去那个假，现在当然假什么假，假包了假什么很多，他要他卖那个假的灯泡，好不要做了，然后就跟他希望有人好跟他们一起配合，他不要出去做，他只要在旅社里待着就好，帮他看东西他都不要，他洗手不干。这一个基督徒他好像因为有这么一个心嘛，不然他怎么会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我记得信主很久，你看，所以他是成为同工了，记得在教会里面他已经成为同工了，信主那么久了，然后你看你知道吗，有一个姊妹他开会的时候，每次开会我知道自己很强啊，那当然要记录，那时候刚好轮到他做记录，结果这个有一个人就讲话稍微比较快一点，火他就笔啊用力啪一甩，用力啪一甩，我就喊了叫啊！你想这种他怎么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嘛？那老自己这么强，老自己这么强，有的人强到还自己觉得受委屈啊，还流泪还哭啊，这老自己很强啊。那不能碰啊，不能摸啊，不能讲啊，你看这种人他怎么能够明白真道？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属灵啊，不懂啊， 真的不懂了、啊。所以这个讲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就是因为什么贪污罪恶，还会被各种私欲所引诱，那更不要谈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的，不可能真认识真，不可能去认识真道，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知道真正的学习真道，是不光知道这些道理嘛，怎样做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基督教，这个教会跟犹太会堂不一样，犹太会堂都是教导你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教会是怎么样？教会是怎么样？是给你让你神的话，真是灵，就是生命怎么样？让你得着生命，有个力量，眼睛开启，真正看见，让你有个力量去做。这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学习，所以这个不是学习一些道理啦，哦，要而是得着一个生命，让你有个力量去做，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第三我们提到这些妇人，她固然是学习，但是这些所学的真道不成为力量，不成为力量，她就没，她固然知道不对啦，但是还没有力量胜过自己嘛。没有力量胜过罪嘛，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初七入八的时候，真正能够怎么样，生命圣灵的律才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这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赐下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才能脱离罪跟死，脱离罪的匣子，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一定是对自己很认真的人，很认真的人，他对自己的光景很认真的人，他才能够那个，不然的话再怎么学习，他不会明白什么叫属灵的事情，终究不明白真道，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哦，所以呢，你看这些信的再久，你就知道他不知道属灵的事情，不知道属灵事，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再下功夫也不会明白属灵的事情。他里面一直在，最重要的关键，他罪了，肉体的私欲一直在他里面，这点很重要。他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事情，他可能听了很多，哎，知道牧师讲上一句都知道下一句，可是他没有用，没有用，真是没有用。所以这个私欲啊，这里提到特别的那个，被私欲所引诱。那被私欲所引诱，实际上他来到教会或者来啊得一个目的，可能就是因为私欲的引诱，就让他走偏了。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看呢，主耶稣特别提到那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来到会堂里做什么？他喜欢坐高位啊，宴席上怎么样做首位啊？他在老自己很强啊，不想不能碰他。那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到我的心柔和谦卑，他不是一个爱显露的光景，不是一个在肉体里面这样讲，他永远不会明白属灵的事，也不会明白什么叫属灵，所以也没有力量真正的去寻求了，去得着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直在肉体的私欲里面搅动，哦，一直他的就在这一直，所以他会被其他的私欲所引诱，这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不明白？就是因为心里是都在这里面打转，随着私欲引诱，所以常常学习不会明白，带不进真实的，不会开启的，属灵的窍不开了，这属灵窍不开就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看见生命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一直在。时空里面怎么认罪悔改，一直带着旧照的光景，哦，所以这点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属灵窍不开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属灵是本来就是奥秘，这奥秘就需要启示来揭开，它不会揭开，所以这点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一直停滞在罪，停滞在私欲的里面，这点要注意。好，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然后为什么不明白？接着我们提到如何能够明白，如何能够明白就回转。我们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不明白，所以底下我们看好。那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因为时候有没有？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哎，这个我们感受很深了，哦。他这里提到人厌烦纯正的道理，我一直觉得在圣经里面你发现到一个主干， 基督教的范围非常的广，对不对？你光光一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我的英文读一辈子都读不好，对不对？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怎么你花了再大的功夫也弄得也很有限啊。那所以宗教的范围本来就很广嘛，圣经的地理历史，那还有时间去读。但是你要知道主轴是什么，信耶稣主干是什么，最重要的重点是讲到这个生命，这生命怎么获得，就是从十字架救恩来的，对不对？那在十字架救恩里面不去认识，拒绝这个救恩，好像都不去传这个救恩，不听十字架救恩，不认识神所要我们的真实的拯救，不去得这生命，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纯厌烦纯正的道理啊。所以他来到家，很多人就怎么，他就觉得他来听故事啊。最近还听说了，我们那牧师他那就一直讲就业的故事嘛。那我就觉得，哎呀，我良心过不去了。我很喜欢讲那就业故事，我很喜欢，过去我真的很好听哦，那故事真的思路情节都有，但是骗你们，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欺骗，没有时间讲啊，真的没有时间讲，真的没有时间讲，但是实在是这个，哎呀，这就提到人厌烦纯正的道理，然后耳朵花痒，就随着自己的情欲，爱听什么，他就喜欢听这些东西嘛，他就自己的心跟着他走，然后增添了好多的师父，为什么呢？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虚渺的言语。那什么是虚渺的言语？就是说，就是空话，一些空洞的东西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渺的言语，我们今天也应该都明白哦。实际上，一切一直在旧人身上下功夫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虚渺的言语了。几千年来的以色列历史就证明，人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只有撒旦在用了，是不是？那国家各种宗教都一直在旧生命上下功夫，只有撒旦一直在用了，不应该再有了。这真的所谓虚渺言语，因为这些东西你再怎么下功夫都是什么？都过去嘛，都是骗人的嘛。神要的是他的儿子嘛，所以怎么会把十字架救恩放在一边呢？而且还是照，还竟然还照着旧约先知的带领来带领，带领这基督徒，这完全错误啊！我说这完全错误，这不对。那时候十字架救恩没有成全嘛，所以旧约的先知才这样带领。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只有老约翰还有希伯来书，他们因为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他沿用旧约先知的带领，他把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怎样把它解开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传福音给犹太人，你注意哦，他是传福音。所以呢，你看就像是以西结也好，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们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对不对？当时都没有解开，好，老约翰就把它解开，告诉我们说这圣城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心腹，对不对？然后有新城耶路撒冷的出现，一个属天的圣城出现，然后也讲新天新地，讲到带下新天新地，对不对？这都是延续旧约先知他们给以色列人的带领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确接受了历代旧约先知给他们的影响啊，但是这些事情跟我们外邦人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外邦人根本不讲这个啊，我们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带领啊，我们跟这个约根本没有份嘛。好，那所以你看，所以这个保罗他就不讲这个，保罗不讲圣城耶路撒冷，保罗不讲新天新地，保罗讲什么？讲在基督里就好了，在基督里就是新造啊。你只要在基督里就好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呢、啊，在基督里把基督活出来就什么，那就成就出现了，在基督里就大家心天心地万万就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你就不要就不会站在时空的立场去讲那个进程，而讲的都很多的界限出来，因为你站在时空嘛，站在时空就有界限，对不对？ 所以希伯来书就有界限，什么界限？圣殿跟圣城的界限了。所以他一直讲到说城上有殿嘛，一直用为什么？因为他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传福音给犹太人，他就讲到说，所以他就用地上的会幕来讲天上的会幕啊。那告诉我们一个属地的祭司，也有属天的祭司啊。他就因为他用地上的来带领以色列人嘛，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衬托嘛，所以他用这个来衬托，就讲到天上圣城，天上有天上有圣所。老约翰就说，更新的城都没有了，你那有什么城？那圣所都没有，那两个要是在一起要吵架，因为想法不同。其实不是，因为呢，同样一个在一条线看见，但是有的清楚程度不一样。你要知道他们站在什么样的背景，承受什么托物去讲的，所以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讲，他会讲那么多的界限出来，又是圣城啊，又是圣殿啊，然后他就注意，他就没有办法解开什么叫做圣城，什么叫圣城的材料怎么来的，圣殿的材料怎么就解不开？为什么？因为他对十字架的救恩。只有讲到什么？只有讲到宝血跟替死，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因为他只知道宝血，只知道替死嘛。因为犹太人对牲畜祭牲的观念就只有这两个嘛，他就讲到替死嘛，所以只有宝血跟替死就讲不出那个圣城圣殿的材料是什么嘛，都没有讲嘛，他不会解开这个东西嘛。宝血，就知道宝血，只知道牲畜的血是怎么样洗净我们，对，洗净我们的良心啊，宝血啊，寄生的血，寄生的血啊，
寄生的血
啊，对，从寄生的血讲到宝血嘛，然后从那个地上的祭司讲到天上的祭司嘛，从地上的帐幕讲到天上的帐幕嘛，后来老约翰就是天上没有帐幕了。没有会幕，为什么？因为更新的里面就没有会幕，他把圣城跟圣殿是合一的，但是还是有啊，还是有一个界限呢、啊。一讲到圣城，就有新旧道的界限，还有界限在啊，所以就是说，就是会产生这些问题，因为那都是过去先知给他们的带领啊，他是犹太人的使徒嘛，所以他这样讲嘛、啊，所以保罗根本完全不讲这个。完全不行，在基督里就好，你带到基督里，在基督里怎么样，在基督里基督活出来，就像老约翰就讲圣城出现了，所以老约翰交代那时候圣城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是基督的心腹，但是实际上他我想他也知道，他大概已经都知道了，以为我们都知道那圣城的他的造成圣城的材料是什么，因为他在七个教会里面已经讲得胜者要成为圣殿的材料已经讲出来了，那他大概以为我们都知道，所以他还没有讲了。但是彼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喜欢用彼得的，因为这个教会这把钥匙好像交给彼得、啊，所以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材料是什么。哎，对，活死殿的灵工，你钥匙在这里啊，你用这个去开嘛。哎，所以彼得没有意思、啊，再讲讲这几个人，那保罗完全不讲这些，他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必去搞这些啊，那是给那个犹太人传福音嘛，所以他呢，他因为当时候对外邦人对犹太人的带领，他就顺着过去先知所讲的，然后给先知所讲的怎么进一步把它揭开来嘛，所以才有带着这么一个尾巴，所谓的包裹啦，为了因为这么一个，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一个过渡的东西，保罗就不讲这个，就保罗一句话：外邦人数要补嘛，以色列人啊才得救。有时候我听了也是，从另外面来讲，我觉得也是很难。保罗，你讲这句话，你就是把那个犹太使徒都坑了。那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你若是站在犹太人的地位，还自以为是犹太人，站在这个优越感，那你就等着什么？等着犹太人先受苦嘛，你要是认为犹太人跟外邦一样，那你好好的一样去接受十字架救恩，好兄弟们，就这样子嘛。好，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为了让外邦人一定要得救，所以这个福音接着他就不能不传清楚啊。好，这点我们就所以这里提到虚渺这个实际上不在救生命上， 鸡鸟的言语都在人的身上下锅，到最后怎么样，还是空。这是几千年来这个在以色列人身上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所以在旧约注意了，在旧约时代讲都是人，完全人啊，义人啊，得胜者啊，失败的人都讲人。到了新约时代怎么样，不再讲人，讲谁？讲神的儿子，我们称为神的儿子，一直讲神的儿子。所以属灵人在那本书属灵人啊，很多所以他自己讲了很多所以思想的东西啊。现在问题就是说，属灵人你到底是讲到人，还是讲到因着里面的神？你是讲神还是讲人？现在很多的概念就是讲到这个人是属灵的人，他是人，一直讲人，完全人，完全人，那个一个圣洁的人，一个得胜的人，一直讲人。不对的，他之所以是属灵人，是因为他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有神的灵嘛，是因着宝贝在瓦器里面。注意的是什么宝贝？你不是注意到这个器皿，人在主里没有用啊，装出来做出来的神，那个里面没有宝贝，那是修养出来的，那是神的恩典给他怎么样啊，包金镀金，总是那一时性的了。那那讲到人的属灵，这不对，这认识上就是有问题的。保罗讲属灵人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基督在人里面活所显出来的，是讲基督，是注意到要我们去注意的什么？是注意到里面那个神，不是注意到那个人。你对人的华气本身没有什么功，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那不是讲到人，一直讲人，这个没有用啊。你要注意得着神嘛，要注意讲。所以这点我们说，因为讲到人，那是圣灵的作为，坐在他身上圣灵的作为。但是一讲到里面的宝贝，是讲到神的自己。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是神的自己，所要得着的是神的自己，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怎样去得着神的自己。啊，这点很重要。好，所以就不在旧生命上消亡。所以人很奇怪，因为站在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就好像不听真道了，偏向虚渺的言语，一直在人的身上。人本身就虚渺的，都要过去。好，如何能明白呢？这以赛亚这警戒的话啊，这些话我们出现的时候读的好像很怎么这样讲法啊？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预备来。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养心，耳朵花疼，眼睛闭，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这句话好像这个不晓得文字上顺不顺了，文字上顺不顺，不顺啊。其实这是骂人骂得很厉害的话，这是骂得很深，是这样子的骂人，实在是让人受不了。你知道怎么骂？你知道啊？你看哈，他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花疼，眼睛闭着。好，就这里说清楚，对不对？然后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显出一个光景是什么？他们是给人家感受是什么？就是恐怕眼睛看见，恐怕他的耳朵听见，恐怕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恐怕我就医治他们了，就这样骂人了。
然后恐怕我
听。对了，他是这个，他就是恐怕他们这种光景，就害怕得医治，害怕得拯救。害怕眼睛开启，害怕耳朵听见。哦，这话真是骂得真很厉害。所以以前那先知说骂人脏话都出来了，妓女的儿子什么什么都骂出来了。哦，真是骂不听的，你听，你看你在啊，骂好凶啊，不通啊，怎么骂他们都不听啊，不醒悟。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好像你真的你是怕你耳朵听到啊。你眼睛已经瞎了，你就怕眼睛得医治看见了，啊？你怎么这样子呢？你心回转过来嘛，你就怕怎么样？怕我医治你们了？哪一个病人不要医治的？他就不知道他生病了，就是病入膏肓了，就是好像就是没有救了，这个意思。 怕得到医治，怕听见，怕看见，所以心不回转，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这里提到为什么这些油蒙的心，这是油蒙的心的情况，跟神的隔绝。所以什么油蒙的心，他就来到，他就不是单纯要神嘛，他来到地方怎么样？所以这点很重要。你的耳朵到底要听什么？你的眼睛到底要看什么？你到底要得着什么？这点很重要。如果在神以外你还有注意，这个东西就是油蒙的心。注意油蒙的心，那么油蒙的心就是把这个心眼整个盖住，把耳朵整个都花成了。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在主以外，什么还要听其他？所以我们过去我听到，因为这弟兄姊妹，哎呀，就我已经讲了好几遍了，就真的，因为给我的感触太深了，所以我就真的很奇怪，有人怎么这样？来到一个团体里面，他不去注意神的话，他去注意别的。好，一听到啊，某一个人怎么样啊，某一个家庭里面呀、啊，他丈夫怎么样，他先生怎么样？哦，好大的兴趣，把他耳朵竖起来哦，你看，耳朵竖起来，真的、啊，他要听了、啊，哇，这些智慧的八卦，哦，很有兴趣哦，气得你跺脚都没有用，他就这样，这个比赛都气得跺脚，妈，这些人真是得不到医治啊，耳朵有病了、啊，眼睛有病、啊。我说油蒙人，他说本来污垢都蒙了，他对这个有兴趣，他根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这样的情况下，你知道当神的话出来，尤其这些启示的话，一定发光的话，一定圣灵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发出光来了。他这油蒙的心怎么会，这都没有用啊，所以他很可怜了、啊，就是一直在主以外去注意，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不听以赛的话，不听他的话，不听先知的话，就这样，他听不见神的话。所以当时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一节上讲到，他说保罗在雅典传说耶稣复活的道，那雅典人跟住在那里的客人怎么样？圣经说不顾这事，只将新闻听听，哎，说说听听。保罗传这么重要的事情，关系到我们永生永死的事情，人却不关心，把它当作一个新闻而已。啊，反正说说听听，大家说说听听，哦，这真是，这真的很得罪，得罪神也得罪自己了。所以当时先知一直说话，神的话一直在传，却不能引起兴趣，也不会引发他们追求的心了，但不注意啊，不关心了，可能还反感，所以这个耳朵有问题了。这不是这个人呢、啊，对神没有心愿，对自己也没有心愿，所以他很奇怪，所以他就听不懂，不会明白。不会明白，所以终究学习不会明白真道，因为他们心本来就有问题，油蒙的心，对，油蒙的心。好，所以我们要提到，那怎么样能明白？能够真明白，能够明白。那这里保罗讲了非常重要的原则哦，我想我们在座应该很多人都有注意到，我们念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节、十一节，本来只有神的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句话很重要，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最后，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人的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好，最后一节，二章灵前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这里提到我们所用的话，或是用，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而是用什么？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或者什么？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好，所以这很清楚。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说，用属灵的话来解属灵的事， 然后讲给什么？讲给属灵的人听了、啊、用属灵的话来讲给属灵的事，然后讲给属灵的人听，只有属灵能够领受、啊、这里很，那这里提到很清楚、啊、那什么叫属灵的人呢？人里头的灵没有人，只有那是神的灵能够跟神代下交通，对不对？谁知道人的事？人也不会，人不会知道人的事。人怎么知道人的事？人的心，那保罗大家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到极处，不要说还没有人能够识透，嗯，没有人能够识透。人能知道什么？人都不认识人呐、啊，所以只有神的灵，人里头的灵，实际上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才能够认识神的事，才能够认识人的事。为什么？因为人是他造的。哦、所以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的灵才能认识神的事。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把我们通常的习惯整个都推翻了，没有人能够认识神的事，所以所有的变成啊，对神的事变成只有字句的传递了，就不会有生命的传递了，不会有启示中的开启看见了，所有变成在字句上推敲，对神的话变成只有在字句上，人对神的事只能在字句上推敲，只能在字句上什么？在字句上来揣摩，好，在字句上来研究，那在字句上来研读，但是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不会认真看见，不会明白了。我这一点说，所以因为只有神的灵如果认识神的事，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前面我们讲到。在神的作为里，在时空，在神的作为里面，或者是在经历里面去认识神，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明白，这些认识，这些经历的认识，这是在时空里面的认识，这是对神作为的认识，怎么样？借着神的作为要去认识神，都是怎么样？不清楚的了。现在就是告诉你了，不是在神的作为上去认识神，也不是在经历上去认识神，而是什么？得着神的自己，得着神的自己，他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他的生命的本能认识神了、啊，这是真认识神了、啊，你才能够明白了、啊，这真明白了、啊。所以最终我们应该知道，只有神的灵能够认识神了、啊。你要注意到，只有神的灵能够认识神，所以你一定要得着神的灵，得着神，你才能够认识神。要不然呢，所有的认识都是。在经历上认识，在神的作为上认识，那一时上的认识，到最后还是模糊嘛，到最后也不会带进生命，也不会带进真实，一时上带你难处，会一时上让你认识了、看见了，但是当时带你过难处了，等到那个环境一转变，下一次还照样来，为什么？因为里面不是神的灵去认识神，所以保罗不是神的自己，所以保罗特别讲到怎么样，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因为他为什么启示？所谓启示到里面，因为他活在我们里面，他从我们里面来显，对我们来讲就是直接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总归我们有一个结论，就告诉我们，不是经由神的作为去认识神，也不是在经历中去认识神，而是得着神的自己而认识神。啊，就是我们这是真正的能够明白。那所以这里。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为什么不能明白？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所以很多的问题在身上，啊，这一点很重要。好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乐意开我们的眼睛，真的知道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明白的人。主耶稣啊，你知道这一个邪恶的时代。主啊，真是撒旦一直的猖狂，主啊，人的心真是偏离这些虚渺的言语。主耶稣，我们除了这十架救恩，除了你的自己以外，实际上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哎呀，除了得着你的自己，我们还要去得着什么？除了真正的去认识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过去。你告诉我们，只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因为认识就见证我们里面的得着。主啊，我们真是说，你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说，主啊，你用你的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好好在你的面前，我们真实的恩典。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